弟兄姐妹们平安。对世界上所有跟随基督的人来讲，基督的复活是一件神给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福分。基督的复活使人类的困境可以开了一条出路，使你跟我可以享受到神永恒的福分。所以当我们来思想到基督的复活的时候，我们心充满了感恩的心，因为这是他赐给我们最宝贵的一件礼物。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思想这个主题，基督的复活的时候，主，我们心中充满了感恩的心。因为当我们还在顶撞你的时候，当我们是你的仇敌的时候，主，你差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了我们，为了爱我们，主，成为我们赎罪的羔羊。他不但主代替了我们承担了一切的刑罚，而且主你还让我们能够得以称义，而且有基督耶稣的那个新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再一次思想这个主题的时候，求你的灵与你的话相辅相成来动工，让我们这个被你所造的人能够成为在主里面一个新造的人，有新生命的表现。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基督的复活，基督的复活使人类能够走出困境，基督的复活是神赐给我们最好的一件礼物，它是唯一赐给我们的，是一个永恒的一个盼望，使我们可以永永远远的有一天与神永远的同在。基督从死里复活不是一个神话，不是一个神话的故事，而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一件神迹。马丁路德这样说过，他讲如果我们只传讲基督复活的历史的话，那就是一篇无用的讲章。接着他讲，因为撒旦与不信神的人也和基督徒一样读过而且熟悉这段经文。他又说，但是我们若懂得宣告基督的受苦与复活的目的的话，他讲包括他的用途的话呢，那对我们才能够有益。所以今天我们要再从神的话里面来思想基督复活，基督的复活。我们不仅是一个宣告，而且从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事实。我们不但相信它是历史上的事实，我们也相信这是福音的一个要求。我们不仅相信历史的事实，福音的要求，而且基督的复活也是成为人类的盼望，不单单是他人的盼望，成为你跟我这一生的盼望。今天当我们思想在基督复活的时候，神的话语给我们只有一个信息，简单的一句话可以代表基督的复活，就是耶稣为我们的过犯被钉死，为叫我们称义而复活。因为他复活了，你跟我有盼望。为什么有盼望呢？因为我们也要复活。主耶稣离开世界的时候对他的门徒说，因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思想的基督的复活的信息。因为人类一直在罪的瑕疵之下，亚当带给我们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原罪，而这个罪带给我们一个现象，带给我们现象，我们成为神的仇敌，我们不相信神，而这个罪是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的。但是当基督复活之后，让我们看到这个罪所带给我们的结果，那个死，那个困境，人类可以突破了。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复活了，他说因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到底带给你跟我有什么好处呢？那今天当我们思想的时候，我可以从三方面让我们去认识基督复活带给你跟我极大的好处。这三方面的益处是最宝贵的， 你跟我必须要在日常生活上我们要认识三方面。第一方面要认识基督的复活是历史的事实。第二方面你跟我必须要认识基督的复活是福音的要求。所谓叫做福音，好的消息，那就必须基督耶稣受死钉死，而且呢他要复活。第三方面让我们看到认识基督的复活是人类的盼望，是你的盼望，是我的盼望。那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我们来看认识基督的复活是历史的事实。那我们看第十六章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五节到第七节里面，这边有几句话，我念一下第五节到第七节。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这里面有三句话，请你再看一下，郑主义你可以笔把它勾下来。第一句话在这边讲的是不在这里了。这个少年人马太福音讲这个少年人是天使，讲了对这些妇女们，这些敬虔，这些爱主耶稣基督的这些妇女们，讲的第一句话不在这里了，耶稣不在这里了，就表示说这是空的坟墓了。第二句话非常的重要，在这边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看一下这安放他的地方，你就知道他不在这里了。而且你看了他安放的地方，你也知道他是复活了，因为包的那个布的布形状只是塌下去，看着出来他是复活了。第三件事情，这个天使讲了什么？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就是他以前讲过他要复活。弟兄姐妹朋友们，这三句话让我们看到这是天使所讲的，向全世界所宣告的历史的事实。基督的复活是历史的事实。我们先看第一句话，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不在这里，不在这里，不在这里，就是不在死人中间，不在这里就不在坟墓里面，不在这里就表示什么？耶稣并不在这个空坟中间了，这个坟墓变成空了，这个坟墓中间没有尸首了，耶稣的身体不在这里了。让我们看到历史上的事实，讲这是一个空的坟墓，耶稣复活，这是耶稣复活无声的见证，空的。所以当时人讲，是不是罗马的兵丁没有看好，是不是罗马的兵丁拿走了，还是没有看好，而人家把耶稣的门徒把他偷掉了。事实不管当时的人怎么猜想，耶稣被葬的那个有钱人财主约瑟的那个坟墓，让主耶稣用的那个坟墓是空的，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无可否认的。我们看到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一位叫做 J.N.D. Anderson， 他讲这件事情，他讲空墓已是不需要争辩的事情，不论敌友多知道那墓是空的，唯一值得争辩的是它为什么是空的，空墓能证明什么。所以今天你不需要再讲我不相信它是空墓，如果你讲这句话的话你外行，因为这是历史的证据，它空了。现在没有人来争辩那个耶稣的坟是不是空的，大家都知道是空的，现在只是什么？只是它为什么是空的，而且是什么？空坟能证明什么？朋友，你看过你的朋友、你的亲戚死了之后葬的时候，那个坟墓进去是空的吗？没有，对不对？那犹太人的葬的方法啊，很特殊，对不对？他们的家族有一个坟，家族一个坟，通常是一个小的房间啊，一个盖的一个房间，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上。 那什么啊，家人死了之后，他就什么把尸首放在那个房子里面。一年之后什么呢？要去了怎么样？亲人怎么样？那个都肉通通都没有了，因此呢，就把他捡他的骨头出来，捡他的骨头放在一个石头的一个里面。因此呢，那个墓呢，一开始葬的时候尸首放在里面，一年之后呢，肉都不见了。所以呢，那个墓的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吸肉的东西，就是把肉吸掉了，对不对？那呢，这个是犹太人葬的方法。那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那个什么神空了，这是一个事实。那富人们，这些近前的富人们看到了。好，我们看到耶稣并不在空坟中。第二件事情，天使讲的，天使第一件讲的不在这里，第二个讲什么？请看安放他的地方。而且呢，天使也讲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呢，主耶稣呢死了之后，那呢有几也是近前的妇人要把他包起来，布把他身体把他包起来，香膏抹了之后包起来，从头到脚都包起来了，包的都有次序，整整齐齐的包起来。他复活了，第二件事情天使讲你来看，看什么？看安放他的地方。安放他的地方就主耶稣被放在那块石头上，放在那个墓里面，那个所谓吸肉体的那块石头，对不对？放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没有了，但是布还在那里，那个布是整整齐齐的，就好像什么？就好像那个抽屉，那里面的骨头都被抽掉了，那个布仍然安安稳稳地放在里面，这个是一个奇迹。假如他出来，活得出来的话，主耶稣一生三个人，主耶稣使他们从死里复活。有一个你记得，主耶稣很喜欢他的家，那就是拉撒路，是吧？那他的家里面，那他出来的时候是什么呢？绷带绑着跳出来的，对不对？主耶稣讲，跟他旁边的人讲，把他解开。主耶稣的复活是奇妙的，跟拉撒路不一样。怎么样？他的整个东西，整个人从里面出来了，而那个布安安稳稳放在地方，这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事实。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看到了坟墓是空的，大家都看到那块布如中古尸布塌掉了，但是整整齐齐放在那里。你知道吗？后来约翰看到了，约翰指出这个乃是证明复活的主要的证据，他的门徒约翰主要的证据。让我们看到英国有一个神很重用的，到现在仍然很重用的一个传道人叫 John Stott， 他讲了，他讲究竟是什么使约翰看了就是彼得跟约翰两个人跑，当这些妇人告诉彼得跟约翰说主不见了，主的坟是空了，他复活的时候，这两个门徒赶了在跑。你知道有一张画像，画这个彼得跟这个约翰两个人跑的那个神情，简直画得漂亮极了。那跑，那结果呢，两个人进去，那约翰一进去一看到就知道主复活了，就是看到那个布的形状。所以江道德在这边讲，究竟是什么是使徒约翰看了，看见就信了。由约翰的记者来看的话呢，显然不是因为耶稣的身体不在墓中，而是因为看见细麻布的古尸布留在坟中，而且没有被移动过的景象才信的。这是江道在写着他的这本书叫真理的寻索这本书里面所讲的为什么约翰会相信的原因。所以这是天使讲的第二句话，让我们看到第二个证据，它是历史的事实。还有第三句话，天使讲什么？在十六章第七节的下半段讲，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这句话一讲就表示什么？主耶稣在没有被定之前，主耶稣预言了他要死，而且什么？他要复活。 世界上没有一个宗教的教主讲过这句话，他会复活，也没有一个宗教的教主复活过。如果有宗教的教主复活过，今天我们这八位不必受洗了。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去查考一下那个复活的救主，那个宗教是什么？到底讲的是什么真理？这是什么历史上的一个事实？我们看到马可福音上面就有六次的讲到，讲到什么？主耶稣讲到他自己要复活。第八章第三十一节，比如我读一下：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杀，过三天复活。第九章第九节到第十节，他讲从死里复活。然后他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第九章三十一节，十章讲三天他要复活。第十四章二十八节跟五十八节讲，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三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耶稣以一种毫无误差、坦率的一种态度，直言他自己三天之后将要复活。这是大胆的，这是世上没有一个宗教教主可以敢这样说的，因为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是完全是神，也是完全是人。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目的，是为了承担你跟我身上的罪，罪的刑罚。他是救主，复活是历史的事实。二十世纪的一个文学家，他的书都是畅销书啊，在不久之前，在半年之前呢，他的书还拍成一个电影，很多人去看，是吧？那这个二十世纪的文学大师啊，C.S. Lewis， 他又是 Cambridge 剑桥大学，又是牛津大学的讲座教授，他这样说，他说基督教历史上第一件大事，就是有人说他们遇见复活的耶稣。如果他们在无法使人相信这样的好消息之前就去世的话，那个就不可能现在有福音书了。就是表示在那种环境之下，人家都怀疑的情况之下，有一群人看到什么？看到这个历史的事实。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保罗讲到主耶稣复活，那有五百多个人能够看到，所以这些人都是活的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历史的事实。我们从第二个角度再来看，你跟我不但要认识这一点，我们还要认识第二方面，认识耶基督的复活是福音的要求。今天我们讲的这三点是渐进式。第一点，世界上的人也知道，撒旦也知道这是历史的事实，因为我们到现在主前主后，我们的所有2006年主后，那都是按照主耶稣而定准的，因为这是历史的事实。因我们不单单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这个角度，我们还要晋升到第二个角度，这个基督的复活是历史，是一个福音的要求。我们看第十六章第六节，好吧，我读一下啊，这里面也有几句话要注意啊。天使讲的，那少年人对他们说，我们刚才讲的这少年人马太讲就是天使啊，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那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这里面我再拿两句话是重要的啊。第一句话，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你知道这本我手里拿的这本圣经真是奇妙，圣经啊里面啊不能多字也不能少字，你知道吗？讲的这个不能你不能加添的，对不对？那不能多字也不能少字。你看，假如天使讲的话，这少这个钉十字架这四个字啊就完了，没有少，就是在这个地方钉十字架。因为怎么？这是福音的要求，耶稣基督必须用最残酷的方法受刑罚，钉十字架是当时最残酷的方法。第二句话他讲的，他已经复活了， 他已经复活了，耶稣基督必须复活。弟兄姐妹朋友们，今天中间我们可能还有人还不认识主耶稣基督，你也许跟世界上的人一样，只认识什么，认识基督的复活是历史的事实。你如果只知道这一点的话，马丁路德讲这一篇讲章是无用的，根本没有用。你认识这一点事实对你没有帮助，你必须认得第二点。第二点是什么？是福音的要求。福音的要求，那这个少年人也就是天使讲了两句话。第一个是什么？钉十字架的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要死，而且死是要死的惨死，要被钉十字架。然后钉十字架死了的话，如果就完了的话就完了，如果天使不讲下去的话也不行，一定要复活。弟兄姐妹，你知道如果没有复活，你跟我在这边都是浪费时间，都是自己来怎么样安慰自己，就是因为他活着。而且主耶稣讲，因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朋友，你在这世界上顶多活到105岁，像蒋介石太太一样。105岁真是不容易啊，105岁，对不对？但是怎么样，他到后来的时候仍然想怎么样，想早点去天国。他是一个信耶稣的人，而且信的是很纯正、很虔诚的。对，他是一直他的侍奉他的人，他一直希望能够早点见主。105年，也许你希望能够活到105，105仍然死掉了，秦始皇当他死的时候，那格培里那次的讲道，大的布道会讲，他讲中国的秦始皇多么伟大，当他面临死亡的时候，要9000个用瓷所泥所造的兵护驾他到阴间去。朋友，如果死的话，没有复活的话，这个人就完了，你知道吗？当我看到这个历史的 historical channel 讲到史泰林多凶啊，多凶悍，史泰林死的时候是怎么样，他是稍微的中风一下倒了，倒了之后跌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旁边的侍卫包括赫鲁雪夫讲不要去救他，不要去救他，结果就看了史泰林在死，而且死在他自己的小便中间，他在看到他死。这样厉害的一个人，他有8间房间全是什么样钢架架的，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每天晚上知道哪一间房间去睡觉。但是他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光景，人死了再怎么样威武的话完了，但是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复活了。你跟我所信的福音要求两大点，为什么主耶稣基督来钉十字架，他来的果效是什么？如果只是担当了我们罪，他自己也死了的话，那他怎么他也死了，但是他复活了。所以我们从这两句话里面，我们又看到两点的证据来支持这个福音的要求。第一个就是福音要求基督做赎罪的羔羊。我们看那个天使少年人这么讲，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啊，老实讲啊，不是一个恭维的话，你知道吗？我是江苏盐城人，那呢，不是很多人知道盐城来的李定宇，并不太知道。但是我是生在上海，如果呢光荣一点的话，我是上海来的李定宇，对不对？但没有人看得起盐城来的，苏北盐城来的李定宇。那这个整整就是用拿撒勒人耶稣就代表什么？就代表像苏北那个地方来的人一样，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拿撒勒人耶稣，他来是怎么样？成为一个卑贱的方法。神用耶稣他的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用什么亚历山大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上，建立一个大的帝国，把所有人都吓得怎么样，一定要信他。 主耶稣来的时候用最谦卑的方法，拿色勒那个地方哪里出过先知呢？这样的笑他，这种的方式，而用最卑微的方式。所以腓立比书里面讲到的那短短的那几首诗，讲到基督论的时候，是讲到他怎么样虚己卑微，且不与神同等为强夺，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最卑微的方式。福音要求基督做赎罪的羔羊。我们看到这边定十字架指出什么？指出几点的意义。今天我希望我们中间的朋友能够借了基督的复活，借了当然我们有见证，要见证信基督的复活，信基督是定罪的羔羊，这八位要受洗，能够对你产生一种冲击。神用的方法是用爱的方法，让你跟我走到爱的道路上。罗马书里面保罗讲，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人我们的亚当夏娃带给我们的罪性走的一个道路是个死亡的道路。但是让我们看到五章八节的时候怎么样，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要用他的爱将我们中间每一个人带上一个爱的道路。我们看到今天同样的，神希望能够我们中间还没有接受他的，我们中间有伯母，有伯父，有年轻人，有在这边发展事业的，神不会用高强的方法来吓你，这不是我们神的做事的方法。他要什么？他要你跟我屈服在他爱的面前。我在1969年9月14号，当我还在读研究院的时候，神怎么样？神用爱的方法来到我的面前，来到我的面前，使我这个骄傲的人怎么样？不得不把自己的心门打开来接受他，因为他是用这谦卑爱的方法来使我相信他是我赎罪的羔羊。这定十字架指出几方面的意义。第一个是基督中保的任务就是什么？复合，能够和平。他来是做一个中保中间人，神跟人中间。所以主耶稣基督讲，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他是唯一的道路，他是唯一的中保，中保来到我们的中间，中保自己把自己献上了，把自己献上了，做了赎罪的羔羊。基督的中保的任务是复合，中保就是使什么？使两方能够怎么样谈和谈？你知道吗？主耶稣来到这世界上的目的是要让人再次的回到神的面前，使人跟神，人不再仇视神，使神不再怎么样因为人不顺服而犯罪的而刑罚他。那这个中保自己把自己献上了，这是他的意义。在任何和解的方面，在公义要得到公义的话，就必须付上代价来补偿上帝的公义。第二方面呢，那我们看到不但是中保的任务是复合，基督付出公义的代价，这个中保自己付出了这个代价，代价来满足上帝的公义。所以我们看到他要补偿公义的死，我刚才讲过，我现在再强调，基督的死必须是惨死。为什么必须是惨死呢？因为人屡次的不断的顶撞神，因此人要受刑罚，这个刑罚是罪恶极大的刑罚。主耶稣要担当所有人的罪的话，他必须担当的是最严重的刑罚。刚才我们的诗歌上面讲到，连天使都默然无声，因为知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以前以后所有人类的罪统统放在他的身上。主耶稣讲，那时候讲父神，讲神啊，为什么离弃我？在那一刻中间，天父可以什么？天父可以不看他的爱子，因为他也不忍看，他也不能看，
他也不愿看，为什么？他的爱子成为所有的罪都加在他身上，他的爱子成为罪大恶极的人，因此天父不能看。你知道奇妙，在那一刻中间，天父回转了不看，在那一刻中间，主耶稣基督家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你看三位一体的神从永远到永远从来没有分裂过。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讲，在那一时刻的时候，圣子跟圣父几乎用这个字分裂。你看什么能够使三位一体的圣父跟圣子分裂，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那种的力量，让我这个学科学的人来讲，超过核子弹的力量。核子弹只能使什么核子分裂，但是世界上有什么样的力量可以使三位一体中间的圣父圣子能够分裂？只有怎么样？只有人的罪，而神爱人到这个地步，因此主耶稣基督必须惨死。因此你跟我的读的信经方面，这个信经表示我们的信仰上面有一句话，降在阴间这句话啊，是很多时候有很多人变了，说降在阴间这句话可以拿掉。你知道我是坚决反对，要讲拿掉这句话的人呢，他自己怎么样，自己不懂神学，不懂神学，不能拿掉。为什么不能拿掉？我们的以前的教父们，以前的人把这句放上去有深刻的意义。这代表了什么？代表了地狱的权威跟永死带来的威胁。主耶稣基督不但肉身要定最残忍的方法十字架，而且他的灵里面要一定要到阴间去，而有接受到地狱的权威跟永死的威胁。让看到的时候，使徒行传二章二十四节，当彼得在五旬节讲到的时候，讲到了一句话，讲到了死的痛苦。死的痛苦指的主耶稣基督。你知道这死的痛苦指的什么？你以为就是十字架吗？十字架主耶稣并不怕，十字架怎么样，主耶稣可以忍受。但是主耶稣要到那个阴间的地狱的权威跟那个永死中间，能够尝到灵里面那种的痛苦，那种的痛苦使得我们在使徒信经上面放上的这句话降在阴间。弟兄姐妹，让我们常常思想到这句话的时候，主耶稣到阴间不是去传道啊，主耶稣到阴间去体会那些顶撞神的人，那些背逆神的人，到阴间的时候受到了地狱的权势跟那个永死的害怕的威胁。主耶稣基督要尝到死的痛苦。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的中保的任务是复活，耶稣基督付出了公义的代价，满足了神的要求，福音的要求。因此福音要求基督做赎罪的羔羊。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到天使那个少年人也讲了两句话，讲到第二段里面。第一句话讲的刚才就是钉十字架，第二句话讲的是什么？他已经复活了。这是马可福音的高潮，天使向世人宣布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满足了福音的要求了，他现在复活了，已经复活了。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几方面。一个是基督不是死的教主，今天不知道有多少死的教主在那个地方。今天你到圣城去，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你到圣城去的时候，到那个西边那个墙，那就是哭的墙那个地方，哭墙后面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回教人的圣地，对不对？对，那你可以怎么样走进去？走进去之前有这个耶路撒冷的Rabbi 的警告，你走进去的时候要小心。所以当我们走进去的时候，走到那个店里面去的时候，你知道那犹太人的店里面都是地毯很高，那呢里面要脱了鞋子进去。那进去之后呢，他们跪在
地毯上面祷告，所以那个地毯啊味道很重，因为他们一面祷告一面流汗，那里面没有冷气的啊。那然后呢，你看到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建筑物，哦，大的是什么？大的跟比这个教堂还大，是什么？那是一块大的石头。这块石头是什么？这块石头就是传说是什么亚伯拉罕献以撒的石头。那这块石头你可以走到底下，还有地下室可以底下看着这块石头大，但是石头上面有一个很奇妙的地方，这边有个铁架的地方可以让你摸摸，这个摸啊，这个摸得很光滑了，已经不知道成千成万的人坐在那边摸。这是什么？说是回教的教主穆罕默德升天的时候骑了白马，怎么一脚踩在这个石头上升天。所以每个人怎么样都要摸一下这个已经死的这教主，他那个穆罕默德所骑白马的那个马蹄所摸的那个印子，现在当然没有印子，那都是滑滑的，你知道，拜的是一个死的救主，死的救主，不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基督不是死的救主，他不在这里的，他不在死人中间了，他已经做了永远的救世主，永远的君王。如果没有复活的话，使徒保罗讲在哥林多前书15:14讲，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如果主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在这边浪费时间，自己安慰自己，对不对？主耶稣基督的确复活了，他的死虽然崇高，但许多的伟人也一样死的都很崇高，他的死是一个悲剧，没有盼望的。那呢，很多的旧教主的死也都是怎么样，也都是悲剧，没有盼望的，代表了人类的困境，没有办法战胜死亡跟恐怖。但是基督是个不是死的救主。我们看到基督是什么？基督是赐生命的神，他已经复活了。这句话是世界上再没有好的比这句更好的话。我记得20几年前，当我们几个人开始一个教会的时候，那呢，我因为在这边那个州立大学啊 Rutgers 教书啊，因此啊每年复活节的时候就可以借到一个美丽的地方 Log Cabin， 大家知道卢德温那个地方啊，在卢德温呢靠近对面就是 Sears 啊，卢德 18 那个地方有一个花园，那里面有一个 Log Cabin， 而且呢底下是河，很高高的看下去。所以啊我们呢第一年我们记得呢就在那边6点钟早上有复活节早上的庆祝耶稣基督复活。哦，那我们呢因为有些人怕有些人找不到，所以我还记得有几位弟兄啊站在这个街上面拿个旗子，看到有车子过去的时候，我们大家好兴奋的，基督已经复活了。然后我们还讲基督果真复活了，所以那时候真是高兴。那清早来庆祝，为什么？我们心中喜悦，因为世界上没有比这个再好的消息了，基督已经复活了。你想想看，我们变成可以突破人类的困境，每个人都怕死，但是现在我们对吧，我们可以面对死亡，因为什么？我们的耶稣基督战胜了死亡，他成了出熟的果子，他成了叫人活的灵。我们看到约翰福音10:18，主耶稣怎么讲？他讲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他又讲，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基督的是赐生命的神，他让我们看到他战胜了死亡的权势，他让我们看到他的的确确是神的儿子，神使他复活了，他让我们看到他配作永远的君王，以后的国度，神的国度是主耶稣基督在那做永远的君王，而你跟我可以放心的在那个国度里面有永远永恒的公义跟慈爱。弟兄姐妹们，基督的复活是人类困境的出路，基督的复活是历史的事实，基督的复活是福音的要求。 如果你这两点都相信了，这两点相信，我告诉你还是不够。最重要的是第三点，第三点是什么？认识基督的复活是人类的盼望，是你的盼望。我们看第三点，第十六章第三节第四节，在这边让我们看到第三节到第四节里面有两句话。第一个是谁，第三节，第三节里面让我们看到他们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你知道以前的这个墓啊，以前的墓是山里面打一个洞，山洞里面用个山洞，那个山洞啊，人家不许墓里面呢，不希望人家别人进去偷墓，因此什么呢？因此他要设计一个门，那这个门设计的很有技术，你知道他在这个石头前面挖一条槽，一个凸的槽，一个槽，一条槽，所以呢，这个圆的石头啊，可以滚滚滚滚滚滚。但是呢，你要门关起来之后，不希望人家开了，因此到了这个门口这一段，那个槽是什么呀？槽是怎么样？下面有一个跟圆形的一个槽，所以当这个一推下来的时候呢，这个圆形的石头啊，刚刚好就掉在槽里面。这个一掉在槽里面的话呢，那几个不是几个妇人可以推得动的，因为是掉在那个槽里面，等于要把它推开呢，推上去，上去的槽很吃力，很吃力。这几个妇人，他们呢，近前的妇人，他们在安息日之前呢，先买了香膏，那他们要来看，看主耶稣基督，他们没有想到这些困难的地方。那呢，单纯的爱，有时候啊，真是这个单纯的爱感动我们的神了，你知道，你跟我啊，就需要有那个单纯对主的爱，就是这个爱里面啊，没有什么条件的。那有些人奉献呢，那有些人奉献呢，他呢，他要做大生意呢，做大生意之前呢，他奉献一大笔，希望怎么样？这个有动机的，希望神呢看了这个红包之后呢，是给他这个生意能够兴旺，那这种就不单纯了，对不对？那这几个妇人相当的单纯，根本没有想到这个石头要打开。结果呢，他们到了这个地方啊，发现哎，一想到怎么办呢？这个石头我们怎么打开得了呢？但是这个呢，你看看他讲，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你看到没有？一看到这个石头，他们一想到这个石头，他们呢是从自己的眼光中间来看，来觉得要靠我们自己怎么行呢？你知道这句话代表了世界上所有人的一种行动行为。这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哦，我找不到工作了，向神求怎么样？谁怎么样能够给这个职业找公司的那个求职的门能够打开呢？那这些呢，要我们自己人要靠人呢、啊，往往每个人的罪性都是要靠自己，靠自己希望能够这些门都能够打开。但是让我们看到的另外一节第四节，我们看到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那第三节跟第四节强烈的对比，第三节是说，哎呀，那要靠我们这几个女的怎么打得开呢？那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才希望能够进去。但是第四节怎么样？只要抬头一看，抬头仰望神，信心。第四节讲的是信心，第三节是讲出人在罪恶中困境中的光景，总希望能够靠自己。我们从这边看到了之后，那让我们体会到基督的复活是人类唯一的出路，是最大的好处。我们看到了亚当犯的罪，有罪性带来了把人都陷到困境中间，人有罪，人要会死，人要凭眼见，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趋势要靠自己的力量。中国人特别讲的什么呀？人定胜天，这句话太不好了，跟信心的太违反了。人定胜天，科学万能，这两句话不知道害了多少中国人不能够信耶稣。但是那我们已经信的就知道，这是人类罪的影响，这是人类走到了困境，他还要靠自己，靠自己走不出困境。那我们看人类的困境是带来什么？带来了罪性跟他的不幸， 基督的复活是走出困境唯一的方法。唯一的方法是什么？抬头一看，凭着信心仰望了我们主的方法。靠人的方法就会怎么样？有这个问题，要石头，要把石头从木门滚开。凭着信心仰望神，以信心的眼光我们来接受神的作为。基督的复活是给人类什么好处呢？基督的复活带给人类，基督的死带给人类赎罪的权柄，使我们都能够赎罪。基督的复活使信他的人得以称义，称为神的儿子。今天我们中间的八位要受洗的时候，那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那呢愿意把他的信仰表明出来，那神就赐给他们公义，算他们为公义。而这公义不是他们赚来的，像我们诗歌刚才所唱过的以弗所书第二章七节八节，不是他们赚来的，而是神白白的给他们。因为基督的死使他们能够出困境，基督的复活，基督的复活，我们讲的基督的复活是人类唯一的出路，带来最大的好处。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神给世人的两个应许通通可以实现了。神给亚伯拉罕什么应许呢？在创世纪二十二章讲，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这边讲的亚伯拉罕实际上是讲到属灵的亚伯拉罕。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个得救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每一个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成为别人的福分，神祝福我们，也我们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福分。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那神也对世界上所有的人应许，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借了施洗约翰怎么讲呢？他说，看啊，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的，对世界上所有的人讲的。神的这两句话对亚伯拉罕对世人所讲的话，多可以借了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能够得应验，这是最大的好处。我们不需要受刑罚了，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就与主同在了。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跟我可以不但成为靠主耶稣基督得福，我们也成为别人的福分，我们得以称义了。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们要凭着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怎么样接受耶稣基督呢？以前的信心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把石头打开，现在的信心需要转移一下，抬头一看，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为来。巴不得今天我们中间的朋友们，你能够信心转移，从你自己的身上转移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上，那靠了他复活的能力，我们就能够得胜。基督的复活为人类的困境开出了一条道路，带给信他的人一切的好处。耶稣为我们的过犯被钉死，为要叫我们称义，而且我们也可以复活。基督的死使我们跟神能够和好，他的复活解除了人类对死亡、对永恒一切的恐惧。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福音。福音就是他是我们的赎罪祭，福音就是他复活了。你跟我需要相信福音的大能，认识基督的复活是历史的事实，认识基督的复活是福音的要求，认识基督的复活是人类的盼望，而且是什么？你的盼望。弟兄姐妹朋友们，让我们来接受基督的复活所带给人类这一切的好处，相信基督为你成就的福音，让你跟我可以走出困境。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借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受死钉死，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借着你使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复活，使我们能够得到那个盼望，我们也能够复活。谢谢你的恩典，给了我们基督的复活，使我们可以走出困境。让我们中间还没有接受你的主，你帮助他们，让他们不仅知道这是历史的事实，你的复活，而且也是福音的要求，更是他们个人的盼望，让他们也能够蒙到当年我们所蒙的恩一样，能够接受你成为他们的救主。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